大众请向法师三问讯。
礼佛云讯。
阿弥陀佛。
请坐。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啊。昨天我们谈到这个阿难呐、他发个心，要行平等慈，好，那不择违见呐。那当然这个里面是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就是起了一个头啊，让整个法，当然我们在这里在色大圣论里面有谈到，其实佛一代教化包括诸阿罗汉这些声闻弟子啊，其实很多是示现的。第一个，佛不可能完全无知，还会去当王子啊，娶妻生子啊，然后去追寻外道，到最后才出家哦，才菩提树下正果，这不大可能。这是原来他已经证得有四现八相成道，但即便是四现，自有他的道理。在佛陀他今生也造过几种。包括毁谤啊，包括很多的这种，包括出火生血这些，其实这里面同具有很多的道理。第一个，既是佛宿世因缘，也是佛度化因缘。也就是说，即便是视线是说我其实可以回避。但佛观其宿世因缘，的确我曾经造此恶，所以应当现此报。但佛已不受此报，所以他还乐于随缘示现。
即便是示现是说我其实可以回避。
哦。
但佛观其宿世因缘，的确我曾经造此恶，所以应当现此报。
很少听我自己讲法。
受此报，所以太乐于随缘示现。
这个
极度是示现，
这样可以吗？声音没出来。
但佛观其宿世因缘，的确我曾经造此恶，所以应当现此。
神通发的不准，这个就又跑回来自己听。好，所以这里面他有时候我们在讲视线的时候，就容易把它当作虚，就是完全是类似变化的不实在的。其实活的视线还是有它的因缘，所以包括现在阿难，我觉得他也是视线，但这样的视线也有他过去的因缘，是吧？他跟摩登伽尼的关系，那可是他虽然是摩登伽尼的关系，但无妨，他也是示现。所以佛在今世里面，他碰到很多难啊。其实佛就讲过，我其实依我的神通力，我可以不受此难，我可以把它化解掉。但问题是，即便化解，他的业力依然在。那我而且以此为度化因缘，我可以度化很多人。所以这里面其实又是示现，又是业报，它是同时具足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因缘哈，其实你可以看到，以阿难本身今生所作啊，经常是令佛，他不但是继传承了佛法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实他也以他的因缘让佛有机会说法，这个是包括后来不是迦叶啊， 哎，迦叶就怪他说你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样这样啊。那其实阿难我觉得他们是扮黑白脸。第一个由阿难来用一种方便让众生生信，然后再由迦叶来骂他指责他，以便以遮他的过失，遮什么？这个方便所容易衍生的过失。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所以包括在很多法会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菩萨他们有事，即便是菩萨他们视线瑕疵，再由其他的菩萨乃至佛来指证。我觉得他们不是说一定要表现像一个非常庄严都是非常完美无瑕的，反而他们视线他们的瑕疵，以便让佛让其他菩萨有机会在教化其他众生。所以我们向来比较习惯的就是我们保持一个很完美的形象，但菩萨不是自己完美，凡是能利益众生的，即便自己现瑕疵亦无妨。 那种心极为柔软，所以当我们注意看这个阿难的这种行径的时候，我们会心存感恩 很多法是以他而生起来的啊，包括他可以证阿罗汉，但为了祝佛弘化，所以他没证。哎，所以这样的一个悲心呐、其实是一个大菩萨啊，他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声闻果人呐、那他现在他又是一个因缘，他要示现啊，也是他的因，也是一个促成佛在此因缘说楞严经的一个因缘，所以他又示现出来。那这样示现出来，我刚才讲过他有他过去的一个因缘、所以他现在就是说现在所做的，我昨天有谈到很多人容易以为阿难、他别请，其实我们要讲说这个施医时有些别死的时候他有还是有条件可以容许他别请的、所以在这个道理上其实阿难还是严守他的戒律，所以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去计较，去那里去论阿难的过失，因为阿难那时候已经是出国人了。所以你如果前后观察，从前后观察你就知道他们的行径了。而在这里又要透出，因为我们重点如果移错了以后，我们整个法升起的最核心的意义可能会模糊掉。好，其实阿难他一是也还是严守他应该有的戒法，他并不是，所以有的人在认为说，他可能狂妄，比如说他认为要行平等慈，那我们像阿难行平等慈那么倒霉，所以我们看了我们就算了，这我们会不会这么认为？这个如果是依这样的解读，就会出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行平等慈？就是说我们托钵的时候，当然托钵要减责。其实行检责跟行平等慈是不会冲突的。我即便到有些地方我之所以不去，并不是我起分别心，是因为容易衍生其他的过失。但我一开始就只偏一边的思考是不一样，我是以平等慈，那就像我讲的发心不变方法改进，我的这种平等慈的态度我是一样的，但我在应对现实当中我还是要抉择的，哪些地方该去哪些地方不该去。就像一切菩萨戒里面有些戒法是开给出家或在家，但不开给出家，为什么？因为出家他本身的身份就既有利益众生，你破坏这个身份，那其实对众生更是一个伤害。所以他这里面有他的道理啊，他不会，他即便是菩萨戒法他也是在抉择人呢、那同样我们在行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掌握他的基本精神。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解读错，说哎呀阿难狂妄，自己功夫还不到还要行平等慈，那阿难何许人我何许人，所以我也不敢行平等，那这个结论就跑出这个东西来了。不是，既然佛曾经教示应当行以平等慈悲，就应当依教奉行， 那依教奉行，何妨你依然量力而为，此处容易生机嫌，此处应该如何？因为那个摩登前领是旃陀罗的，对不对？我最记得有一次，那个到现在我都印象深刻。我那时候是佛学院的教务长，有时候有一次要请一个教那个佛学的老师啊，我听起来就有点荒谬就是了哈。那个是在家居士，他是一个医生，他是妇产科的。那我们院长，我另外一个法师，我们三个都胖胖的，我们也没注意就跑到妇产科去请人家说。请老师啦，就刚好啊，一起去请他来上课。后来出来，我们跑到妇产科来，怎么就乖乖三个大男人又胖胖的要进去妇产科？我想一想说，不过还好啦，应该三个嘛，如果一个就怪了嘛。我因为之前没想到，说我不知道他，我知道他是医生，我不知道他是妇产科，我跑到那边去。其实有时候也就是。当然还不至于怎么样，但有些地方就是一丝觉照，别人从旁怎么看啊，这个就是会容易产生机嫌嘛。那不过还好我们这三个块头这样啊，都那个样子，当然不至于，只是我觉得一愣住啊，我刚才进妇产科，这样我这一辈子总会跑到这边来，我就觉得很怪啊，我这个就是给我印象很深刻。那所以说有时候你必须要正念分明，你还是要抉择正知而住的观察事实因缘啊。即便你该去，那你也必须要端正身心，或者的话谁人在旁边起什么分别，避免机嫌，然后令众不要让众生起疑嘛，这个都是我们时时应该守护的啊。只是事后才发现不对不过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以这样的词，然后我们行平等时，但并不妨碍你应该有的抉择啊。那所以我们不以此以阿难的这一点这个防护的不当，以为他防护的不当而论他后面的过失，那这样的过失真正以这个楞严大定所要讲的真实意就有点脱离了。为什么？即便阿难都已经出国人严守戒罚，他还不足以能处理，这就是他即便严守，那也就是做好基本防护，但从自己内心的那一份烦恼应该以此增上，以此增上，如果仅此一次，即便他也都不违背这个咒语所束缚所以我们再看到他的重点必须要抓紧，所以其实不以阿难的这些来论他，或者的话会偏离的啊，就是因为这些，那重点不在这里。也就是说，阿难这样的多闻，乃至他也因着一规矩而作为的时候，他内心烦恼要是不能降服，依然熬不过这个咒语的束缚。好，我们来看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意思很有意思，我觉得。从这个端倪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他以阿难的现实上不得自在为他问道的因缘。那我们真正修学佛法，我一直强调修学佛法越现实越好，千万不要落入抽象我们记得我们其他课有谈到，我们现在修行其实我觉得难免太细论，太凄狂，太抽象，太不实在。为什么？你并没有真正思考过你未来的老病死，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好好思考你的老病死，你也没有好好思考你内在现在的烦恼，你有举起功力能对治它，你这些都没考虑，然后轻易的幻想说我能往生，我能什么我不是讲吗？这个经常都天上都掉了很多牙齿啊，但掉了很多的那个眼镜下来，因为天人觉得这最好笑的就是讲这些话，根本不可能，你们连修都没修说自己会往生，对不对？连欲界的一些烦恼都放不下，竟然发狂言说要出三界，这很好笑的呢，是不是？ 这很幽默。好，我们现在看啊，他是要开禅无遮，度诸一棒，金笔城隍这城廓啊，徐步阔门啊，就是他就在这个城中里面啊，他你看啊，他还严整威仪，数功斋法，他从没凌乱的啊，哎，因为他是出国圣人啊。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的标准降低很多哈、啊。我常举那个那先比丘经，那先比丘经那标准可高了，你知道出国人被病了、啊、我们要是你说你病给我们好了，我们专挑你病出来的也可以，病出来是出国人呢、欸、连出国都病了、啊、我说嚯、哦、你们的标准太高了，没错，他们因为他们全部都阿罗汉，只有你一个出国，怪不得还可以病。那我们随便挑也没一个出国人，所以我们要是被病出来都当我们的王。可是他说标准那么高，所以你要看啊，那个从经典里面看到那个，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这种慈悲啊，已经因为我们看不到天高地厚啊，看不到那个广大标准啊，所以我们的标准竟然降低啊。所以我们没有大作为，我们不能大作为的去决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啊，对不对？好、哦、所以他们当初我就举那个那贤比丘那个例子啊，因为那贤比丘他还没证果之前，他已经很会说话了，可是他师父就知道他喜欢说话，所以故意要他你出去托钵，但你要含着水，就是不让他说。他说你那个水不能吞下去，结果就那贤比丘就出去了，就含着水，当然就不能讲话了，就看到有一个居士非常有善根，那忍不住就跟他说话，一说的时候对方正出国，他也正出国，我们讲叫一箭两准，一箭射两个准都中，一回来他那个大师父讲说你怎么不依教奉行，就要把他病哦，哎，光喝水就被病了呢。我每看到这个经就说，我说师父你不用病，我自己走，因为这不仅喝水，我可换了不少了，这个拿喝水就被病，那像我们这个呢没地方好跑，所以光喝水就把他病了啊。他另外一个师父讲说，哎呀原谅他啦，他一箭两准，那个大师父就我管你一箭两准百准，他的善根可以正果，但这个坏规矩的习惯要是言流传给后人，别人会坏规矩但不会正果，所以为了建立这个道场的规矩，出国人被病了、哦、那个标准不知道哪一国的那么标准那么高。不过你会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其实即便是声闻人，他们也这般的，他们你看啊，他不是光在乎规矩，他在乎的是未来众生得不得利益呢，那用心之广啊。他也知道张南大另外一个道理，说你既证出国，我也知道你已成就，也不至于轮回六道，所以我也放心啊，就是病虽病并不是真的舍弃你啊，因为知道你已经证果了，所以这其实都有很维系的地方，然后就让他出去，出去又证果回来，证果回来又回来回到僧团忏悔。你看他那个修道人的清净哈，看他就非常欢喜啊、哦。那现在阿难他也是，他非常严谨。儿时阿难因起时次啊，经历淫事啊，遭大幻术，摩登伽尼以沙毗迦罗先幻天咒，摄入淫席，淫功伏魔，将毁戒体。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其实同样有关于摩登伽尼的这个经典有其他几部，那有一个是因为刚好在外面遇到的，那遇到以后那个摩登伽尼他看到阿难他很喜欢，那这个喜欢也是因为他们宿世的关系的。那从这个例子你有看到修行的那种因缘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哦！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我觉得这个例子啊，打破了我们很多的观念啊、哦。 所以我们也知道修行的重点应该往哪里放啊。当然因为他是因为看到这个中间这个省略掉了，因为他是事先看到阿难，然后以后他就回去跟他母亲讲，没有阿难他不嫁了。那他母亲说，我有很多咒，我有咒术，但我比不过三宝。他说不管，你如果爱我的话，你爱我这个女儿，你就是要做，那就施咒语。那阿难就被这样带过来。阿难到了，阿难就是突然失去正念。可是当他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他其实知道，他说我何等福报遭遇此难啊，所以他祈求如来加持他，所以那时候都还正念昏迷的，他正念昏迷，所以他有没有违背？他没有违背，所以他这里面他在毁戒体的时候，他其实第一个为什么说阿难不会？因为他是出国人。出国人他虽有欲界烦恼，但他因为有见道的功德，所以因为你看啊，什么叫出国？就是誓不坏信，誓不坏境，就是佛法生戒啊，他这个已经不动摇，就是誓不坏信。所以以他这个地方来讲，他要去犯啊，即便他还有欲界烦恼，因为出国嘛，还有欲界的一个其他品的烦恼还没断，但不要以他没断就认为他会犯，因为他们已经有见到位的那个正见力在支持，所以他们不会犯的。他们有烦恼根性，但不就是有烦恼根性会受生七凡人间，但他本身的这个烦恼已经有正见力在支持了，所以他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他虽然是那个，我们当然如果从戒法上来讲，以他在咒语受持被咒语所摄持的这个时候，即便他看似那个摩登前女对他如何，他也不犯，因为他那时候就像梦中一样，这个他不犯。但问题有些情况是咒语受持在先，后面你内心得乐在后，那就还是犯，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所以说这就是看阿难此时他虽然有见到位的功德力，但毕竟他不自在，他不自在，所以方便讲说他将毁戒体。或许这中间啊，以经典的道理里面讲说，也许他因为咒语的那个力量够强，让他完全失去自由。好，但以前面说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其实在那阶段他都没犯到，以阿难他是没犯的，哎，那所以说以这样方便不如讲说，阿难示现令佛有说法因缘，我比较偏这个。好，那即便是他受被这个咒语所束缚了，他也是手持清净的。好，那这个手持清净他是出国人，那为什么他还被咒语束缚？这就是后面整个楞严经要讲的大意在里头了。好，好，那我们先岔开来，这个摩登伽利也是一等一人才。我就觉得因为什么，他因此因缘啊，爱人的出国，被爱的出国，爱人的正阿罗汉呢，这蛮不公平的嘞。阿难这奇怪，怎么倒过来呢？因为他后来他整天就守着，阿难就不敢出门嘛。这个摩登伽利是说敢说爱就爱，这个也是一个大丈夫相，嘿啊，不过这个爱就较参细也不怕多，因为贵气国霸色的问题哈，他其实也控制不了，因为他的烦恼心。那很有意思哦，那个佛就跟他讲啊，那没办法的，因为阿难没办法出去托钵啊，因为他守在门口啊，哎，厉害呢，他就这样站卫兵，阿难也不敢出去了。就守在这里啊，那我看只好跟佛讲啊，佛你不处理，我大概也不用替你托钵了。我想这个第一优先啊，为什么不啊？那不出门，他没办法替佛做很多事情啊。我开玩笑的，所以这时候佛就叫啊，我就把摩登伽利请来，就说阿难沙门没有头发啊，那你要不要剃头啊？如果你剃了头，我就让阿难做你的丈夫。哎，你看佛打妄语呢。其实我打了几次妄语哦， 好几次，我就，但我们知道，因为像那个虚身也是啊，虚身要来道法，那个小孩子要来道法，佛也跟弟子讲，因为本来那个外道进来都要审核的嘛，啊，要有一条件外道进来，啊，要审核。当然后来佛入灭之前，他要讲以后外道入进来，尽量赶快踢，为什么？因为他本性很容易动摇，趁早踢的。当然原则是这样讲，但不能一概而论啊，只是他有考虑到这一点，是让我们后人引以为戒。就是说因为他们心性不稳，有时候你不赶快跟他踢，他一动摇就不会再回头了。哎，有时候有这种问题啊，当然我们还是要审核，只是佛说出这个原则。那这个人家就说你要不要剃啊，他就像虚身也是啊，他来道法，佛都又没讲，就跟弟子讲说这个不管来了就剃。他说奇怪，这么这个来了就剃啊，那剃了以后，其实佛已经知道这个人得度因缘，他知道他是道法，佛从头都不点出来他是道法，等他证阿罗汉他自己说。你看到这里面又透露什么？我们有时候都斤斤计较一些小是非，对不对？大人物是我容得了你的是非，因为我知道你的度化因缘在哪里，我能包容你，我就等你最未来入道因缘成熟。他不会说你卖假啦，我知道你要来讨债啦。他不会讲说你不要假了，我知道 你是来道法，我也没这么说出来啊。我自己就隐藏到他证阿罗汉自己说。好，这个说也像啥？这个摩登伽尼说一就一啊，他说剃简单，就回去叫找他母亲剃的呢。他母亲说：“我保护你这样，你竟然要剃，你我可以帮你找别的。”他说：“不要，就帮他剃了，由他母亲剃。”他顺便要度他母亲的，厉害厉害，活实在这是一箭好几雕，嗯。那到了这个时候，佛还到叫女还到佛就是依这个呀，然后到的佛所哈，就是说我已剃发，说依就依，你开条件我照做。你看这种人，那佛言：如爱阿难何等？你到底爱阿难哪里？哦，我喜欢阿难的眼睛、阿难的鼻子、阿难的口、阿难的声音、阿难的步行步哈。啊，佛言：眼中有泪呢？哎，对哦，这个有点脏，不要。哎，那鼻中有涕呢？一堆哦，不要。啊，口中有唾呢？对，这个不好。耳中有垢呢？那讲到最后，那就成阿罗汉了。就这样点下来就一次。我们这样讲完，我们还是人。我们很亲近，可是讲完也没用。人家你看啊，这里面多少？你看啊，这里面点出什么？摩登伽尼是烦恼很重，他以这样因缘几乎破人犯行了，你知道过失多重，但他竟然能证阿罗汉，理由在哪里？戒法的道理都对哦，没错，但戒法里面还有更深层的一个，就是那个优婆塞戒经里面有谈到这个信众跟遮众。那个那个谁啊，杀999位那个谁，央杰摩罗，他是信众，他犯的是信罪的众，可是他竟然受的报是这么简单。那另外一个龙，他是犯遮罪，但他的果报竟然重。那你想说那戒法是没有标准？有，他还是照标准的，但其实他是你要看更内在的一层，更内在的一层，也就是说它同样都是属于戒法的，但我们现在凡夫嘛，所以我们必须依这个来论，但当我们越有广大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持守清净。像你看啊，他这个以摩登伽尼他这样的一个烦恼，其实这个罪是很重的，但他的这种过去的善根可以在他这样的重罪当中还能萌发出来。他的罪是不是重？重。但他的善根你不能忽略。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 所有佛法最核心的那种关键处在哪里？所以一切修行以此为重，以此为重。我有讲说，比如说我们在了解十二缘起的道理，我们一定是很了解说众生轮回的根源，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样的轮回根源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他不让他轮回，从这里开展出戒定慧三学的原理。所以每个戒定慧三学的原理一定会啥，就像我们讲的义戒一样，不是世间戒，是义戒。这个戒法的精神就会在这里显发出来，就是说因为他一切都顺向了这种缘起的道理，他直接能对治到我们的烦恼。所以我们这时候的一个清净的持守会是什么？就像我们讲说，当我们持戒清净的时候会不悔，然后会欢悦，然后一路上一个法胜一个法。为什么一个法胜一个法？因为它相关的，它就会相关的。所以当你能真正站在一个正知见持守于这个法，这个戒法的时候，这个戒法必然由此为因生下一个善法，由此善法生下一个善法，它会有这样的衍生作用，它会有这样的衍生作用。所以我们如果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摩登伽尼他这个烦恼很重，但无妨于我们在追究他最根源的那一份善根的时候，他这个善根所表达出来的清净，也就是说像央伽摩罗，央伽摩罗他当初受的是世界，因为他是一个善根性很好，但受外道蒙蔽，那这外道蒙蔽杀999人，那个罪是不是很重很重？但为什么他能在这样的节骨眼里面，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他再用正果？理由在哪里？理由在哪里？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整个修行的关键在哪里。那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关键的时候，我们的戒法就往那边持，所以他会顺向定跟慧，顺向定跟慧，他整个路就会往那边走。那所以说，以他的这一份烦恼重，其实这个重也抵不过他过去的善根深厚的那一份顺向解脱的那个根性，并不妨碍。我们讲说千年暗抵不过一盏灯啊，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后来就知道说，即便我们现在行持一切戒法，我们也必须要以正见相应。所以我们会知道说，当我这个戒法行持的时候，它是很明显在对治我的哪些烦恼。那因为我具有这样的知见，即便一时颠倒，它不妨碍你原来的智慧。但如果你智慧没现前，你所造的那果报可大了。但可是他过去所修的这份善根依然是什么功不唐捐，而且它可能是最核心让他解脱的地方。所以你看哦，以摩登伽尼这样的烦恼众，我们要从这里细想，在佛陀那时代里面，这种怪人物可多了。你很难从外表去论一个人的善根，你可以前一刹那想还俗的，后一刹那证阿罗汉的，你说这样不公平啊，那我何必辛苦呢？哎，我告诉你，他就算这样颠倒一下反过来，也是过去所修善根功不唐捐，一分因一分果，绝不侥幸。所以我最常举那个是吧？那个扫地那个谁啊？对的，我这个对不起，我这个脑袋不大好。我就举说周立盘陀前，你看他这个人，他笨到连那个扫帚他都记不大清楚，哈、哦，就是拱噶五交文呐、啊。笨得蛮圆满的，很彻底啊。可是你看啊，他哥哥是一个尊者，叫他说啊，你还俗好了，他不还俗嘞，他竟然在门口哭哦，笑我们，哼，大不了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咚就回去了。可是你看他这么愚蠢的人，竟然是不退道心，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份功德？他就算别人亲见他看得他很笨，他就是不回去，这是他的善法。再过来佛教他说你扫地， 我讲说，我们现在如果我讲假设，我现在正在苦恼，师父你是不是要欺负我？你看是不是安慰我，给我一个比较轻松的执事？我已经被人家欺负这样了，你还给我叫我扫地，那就翻脸了。可是你看周立盘陀姐就老实扫地，他依教奉行，对师不动摇，说这样他就欢喜。啊，而且呢，既然对师能充师教尊重，而在扫地当中也让他透出了智慧，这么一个大家看得很笨很笨的人，竟然证阿罗汉。好，那我们就看那证阿罗汉的关键在哪里？是你四智变聪。我们从这里面好多的例子，在佛陀里面有一个也是修到最后，因为他很精进嘛。修到最后修不下去了，他突然起个念头，算了，我家还有点家产，我回去修善好了，我来护持三宝。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不出家，就说我好好赚钱护持三宝。我佛陀那时候就有这个例子了，这火就出现了，就跟他讲这个不要太紧不要太松的道理。这一下子没多久就证果了，他还动还俗念呢，可是人家一下子还是证阿罗汉。那我们还在问他的关键在哪里？我们不要老是计较在这个，这不是说那这样没有够标准。有一个人要生出这样坚固的解脱之见，那份出离的心绝对不是轻易而来。也就是说，就像摩登伽尼，我正烦恼的时候就这般坦荡，可是我该放的时候也不犹豫，就这种女众丈夫嘞，他没跟你啰啰嗦嗦了，那就这种个性的人，我说厉害，这种是女众丈夫。他因为他迷失的时候，你将他将放下，不可能。我们不能站在我们这种角度去看当时的摩登伽尼，因为他正执着，因为宿世的业报这样的强，还没证果的人谁能挡得住啊？可是你看。他说一是一，该做就做，可是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说放他也就放。所以佛讲那点妄语还是我没同意嘛。当然现在后来他们就带就是起来以后，因为他得阿罗汉的嘛，那佛就带他去见阿难，那就很不好意思了，就你惭愧低头。其实阿罗汉这里头还是表现那个惭愧低头，他就讲惭愧于佛前言啊，是愚痴故啊，诸阿难。所以这个其实他，你现在都说好了，可以让嫁给你，你可以嫁给他。他说我才不要嘞！我想那时候那个摩登伽尼，不用，谢谢，大概是这样了。为什么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这种情形吗？所以我常讲说。我们修行不是一种非常悲壮的，算了，我要出家了，我跟大家告别，哪有那么伟大？出的就出了嘛，哪有那么伟大？好像从此我就不能再跟你们去逛街喝咖啡了，好像要入监狱的啊。那这样的修行当然难免，可是实际上在我那时候是这样的，你执的时候执。当你觉悟的时候，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不是因为我一已修道他可爱但我不要，修道人是他本可，我本以为可爱实不可爱，所以当他发觉可爱法不存在的时候，他的烦恼就没了，所以这时候即便强迫他再爱都爱不来，所以他不是到最后还是一副咬紧牙根忍耐，不是这时候叫摩登伽尼再爱一遍摩登伽尼，这不可能的。为什么？死不可爱，所以这时候再爱都爱不来，是这样的道理哦。所以我们要讲说，假如我们修行一直停止在一个角度里面，我们不能真正跨越那一个你根源的执着，你这样修行很苦的。为什么？你始终只能用理性告诉我不要执，但你不能用智慧告诉你其实执不来。那所以你这样一直勉强到最后，我们化解我们身心很难真正的平衡， 为什么？你总是无法真正的心开意解、啊、所以我们修行修了有时候就很奔啊，不要爱，可是蛮可爱的，不要爱，蛮可爱的、啊、很可爱，为什么不要爱？是吧？就白天不爱，晚上一直爱，为什么啊？真的爱啊。所以我说面，我们都用一个很实在的，以摩登伽你当时的情境，情有可原。所以以圣者来看，他只是悲悯他的愚痴，但会不会取笑他？不会。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境底下，我常举例嘛，而且像说妈妈看到一个小孩子做梦啊、哦，被鬼追，被蛇咬，母亲会怎么样？也会悲悯心啊，说哎呀，处在这样的一个梦境，我的孩子一定很苦。但可是当母亲的不会说这个鬼很可怕，这个鬼很讨厌，这只蛇我要进去把它抓出来，不会啊。为什么？他知道那是假的。所以处在这种情境里面起这种烦恼，我了解。那你不能讲说哎呀，就像我们讲少年不知愁滋味，强说愁，你们这些没用的、啊、其实人家愁就愁啊你几句话能放得开他吗？你能真正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难免以后我们在弘法的时候就变成了讲大话，不能如实观察众生是相依而生的烦恼。你容易用另外一个立场去否定他，而不是能站在缘起里面了解他此时的心境，仰仗什么因缘生怎么样苦，应该依何方法让他放下这样的执着，这样才如实嘛。我知道我们在讲大话，叫你放下嘛，观空就好嘛，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啊，观空就好。所以我常讲说，要是有人讲跟我讲观空，我一定都不要怕成惊。我说我观空，那我就我最近很缺钱啊，你们借我，我就借了一大笔的，借完我就好，我们开始观空，能借所借，借不可得。我看他空不空。哎，这时候你就不要讲大话了，你就全部跳回来了，讲这种不实在。所以我说从阿难这个例子，从摩登伽尼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了戒法他的精神绝对是在的。但问题他中间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啊？央伽摩罗摩登伽尼，那他只要的关解脱的关键，他一定是过去所结的这一份善根作为他解脱的因缘，所有的功德汇向的是哪里？名相应，所有功德都汇到名相应，因为无名轮回，名才是解脱。所以一切的修行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它不会离开。所以不管你持任何善法，世间人持不杀生不偷盗，我持不杀生不偷盗意义不同，因为我是正见为先，我有佛法的正见在支撑了我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法会引生众善法，它根本清净，它的庄严清净，它的一切乃是果报清净。为什么？它绝对不是世间那一个角度在看。所以今天我现在做一个善法，做任何一个乃是布施，乃是我做任何法都清清楚楚，它归向何处，这时候你就知道关键在哪里了。这时候所修善法功不当卷，而且还会产生呢、啊，因为你有核心的正见做支持，所以你所修一切会互相结构起来，会互相结构。你所修的戒法可以帮助你的定法。你后来发觉你观无常，竟然顺向你的戒法。顺向你的定法，顺向你的慧，你看一切法就变成法法相因，法法相依。那包括我现在做的一切看似世间善法，只要我的观念正确，我都可以导向其他的善法，绝不脱离，绝不会脱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修行的关键，我们应该以什么为重，如何下手，这个核心的点必须要在我们的佛法正见当中把它凝聚回来。好，所以里面包括为何轻为何重，这其实因为轻跟重里面呢，我们不是讲说它的轻重里面还关系到烦恼重不重， 因为烦恼重不重直接关系到你爱不爱着，这直接障碍你解脱。所以有些同样的一个相，他所犯的重不重，我们应该检责他的烦恼心，以这个烦恼心来看他。所以有的人说他轻，理犯轻照样沉重。为什么？这不是说轻的表象，是烦恼的懒着太重，这时候我们就知所防护，而不是说因为你轻所以我就不加以防护制止。不是，因为你烦恼已经结在这里，坚固难舍，这时候就有问题了啊。所以不要看以为是小啊，啊，有时候看是重，要看他的烦恼是在哪里。所以我们会多了一个角度，从缘起的角度去审查烦恼，这时候所施以的药就会比较能抵挡。好，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哈，如来之彼啊，云树所加，斋必玄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啊！大家知道说，佛怎么受完这个供养以后就回去了？另有因缘呐、啊，所以大家，所以你看，阿难实在是这个牺牲不少啊！哦，他为了要渡火红啊，你看连王大臣一大票都看我出糗，是不是？但实际上是这样。但我所以我们看到，在佛陀那时代，有很多菩萨从他方来的，他们有时候先示现对持土的菩萨的轻慢，好，然后到最后在自己在大众里面忏悔。你看，每一个话语都具有启发人的作用。好，我们这个时候于是世尊啊，顶放白宝无畏光明啊，好，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宣说神咒，出赐文殊师利将咒往护，恶咒消灭，提讲阿难及摩登且归来佛所啊。这是另外一个讲说，他是把他带回来。但另外一个经典里面谈到，当然这个无往到最后重点他后来这里没有谈到因为摩登伽尼的演变了，但其他经典里面有谈到摩登伽尼后来他证阿罗汉这个道理。好，那阿难见火顶礼悲泣啊，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理。好，这里面每一点每一点都是具有启发作用的。多闻有没有问题？那什么叫多闻？什么叫多闻？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再思考的。好，每一个你看，阿难用他的因缘示现，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就在火旁边受持佛法啊，但包括他后头他还提出很多问题，每个问题都是很多问题都是他听佛在跟其他菩萨乃至听其他的尊者在对答的时候他也听到了，但他的解读经常错的，解读经常错的。他听到了，他也说：“当初这么说，我也这么认为，心在哪里？”结果都解错。好，那像我们现在，我们可能也是听闻经典，但不得其中智慧，不得得其神髓啊，所以你不能作用。那这个像我们来讲，我们就讲说以阿难他最直接的就是说他认为他应该是修行很有保障，以佛跟他的讲亲戚关系他是最亲近的，讲距离他是当事者也最亲近的，就像那个纳姑塔那个旁边那个，那应该那个钱要贵一点了，因为那个地藏菩萨直接就可以渡到他了，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要笑纳姑塔，只是众生就是有的地方他不得不必须要加以区分了、啊、哈，可是我们就会想说，哎呀，靠近活菩萨的会帮助比较大，结果阿难都没有，那是最靠近的、啊，结果倒霉的就是他，啊，那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道理？以阿难他如果他没有经过这一段，他大概不知道他自己的不足，这就符合我所说的。你如果福报大会提早倒霉， 为什么提早倒霉？才知道自己不行。或者说你以为你这样修可以，以我们现在这种功夫，碰到真正的危难的时候，你根本拿不出来。你唯有刻苦铭心的面对烦恼以后，你才知道你的功夫在哪里。所以正如我昨天所讲的，我们会以为我们很安稳很独立，你想象一下，当你现在周边的一切诸道因缘，旁边的善友全部不见了之后，你怎么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你要给你自己一点空间时间啊。当你自己面对，单独面对自己，当然在我们的规矩里面，所谓单独可能还在一个范围底下。那如果难重的话，那自己单独面对的时候，那就更有趣了。你能熬多久？我们发觉很多人修行刚开始，哇，这个是热忱啊。其实那种真正意义到的那份心，经常熬不过一年两年就变质掉了，耐不住那个内心的烦恼。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绝对没问题，那是你这个心情好的时候啊。所以有的人有时候跟我讲说我们一定这样，我就如是我闻，就这样而已。他跟我发了愿，我都如是我闻。为什么？有可能真，但有可能只是泡沫啊啊！我听听啊，有的人很真，但这个真啊，有的人其实我们也不会忽略，只是说现前发这个愿还是有利益，但要这个愿很坚固，那还有的资粮要累积的。这条修行路还要面对很多，我老实讲，我们现在外境的困难不多了。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是你内心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逆境，那阿难碰到这个，但我们不能随便去碰这个咯。但问题是，假如你没有，你就算没有碰到这个逆境，那也只好自己设想。就像《瑜伽师地论》里面说，我得禅定有点受用，那我以为我功夫已到，所以这时候他要你用内观观出一些情境，看你会不会起心动念。如果你觉得你的身心已经调和，那为什么起观那个境的时候我还会动摇？那表示功夫未到家。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其他的逆境，那我们应该怎么思维？我们时间是不是到了？没关系。好，那我们待会接着。好，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向法师问讯。